平安，实在是很感谢主，也谢谢弟兄姐妹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这二十几年在工作里面的经历，跟主同行这样一个美好的经历。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实在是谢谢你给我们这一首这么美丽的诗歌，成为我们心中的旋律。主啊，真是像诗歌所说的，我的神，我们要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的心也深深的爱你。主啊，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每当我们来思想你的恩典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这是要来赞美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满足，你也是我们唯一的喜乐。主啊，在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重新来思想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的神，我们要来赞美来敬拜你。主啊，愿意这首诗歌只是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祷告，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与主同行的当中，更多的能够来认识我们的主，来敬拜我们的主，来荣耀我们的主，来见证我主的恩典和荣美。我们再次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两三个月当中，我一直在问主说，主啊，这一次的信息呢，应该是要什么样的题目，要什么样的经文，要什么样的大纲。结果我就一直在祷告里面纪念，结果就有神的这样的一个感动，神就感动我说，何不把你这二十几年的这个工作经验，你怎么与我同行的当中，能够来跟弟兄姐妹的分享。而且刚好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与主同行，所以我说哇，是这么的啊，神的美意是这么的啊好哈，所以我就顺着神的带领，就选出这样的一个题目，在工作中与主同行。我要分四点来讲哈，在工作中呢，我们可以来敬拜主哈，从主那边支取大能。在第二点呢，我们在工作中也可以来感谢神啊，来感谢神。在感谢的当中，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会充满神很多的能力在你的身上。第三，我要分享在工作中我们来见证我们的主啊。第四，我要来分享在工作中我们是可以来荣耀我们的主。首先要讲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工作其实有三种不同的定义哈，三种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我们所说的工作就是我们的职业，就是我们的 job 哈。第二个工作的层次呢，可以说是一个 career， 是我们的一个事业。那第三个最高的层次呢，我们的工作是可以称为我们的那个 calling， 是我们的那个职业。那所谓职业是什么呢？职业呢，就是你可能为了这一份的薪水啊，你为了这一份的薪水，然后呢，你来做这份的职业啊，你没有期盼呢，从这个工作里面呢，这个职业里面呢，来得到其他什么样的东西？你只愿意呢，有这份的薪水呢，你可以那个那个养家哈，因为家有妻子小孩哈，小孩嗷嗷待哺，所以呢，你如果没有薪水的时候，你就不做这个了哈。这个你就不做这份工作，那这个就叫你的职业。那什么叫你的事业呢？事业呢，就是你对这个工作有更多你个人的投资哈，你投资很多的时间，投资很多的金钱啊，在那个上面。然后呢，你也透过这个金钱来表达你的成就，透过你的个人的升迁呢，来表示你的成功。然后每一次的升迁，或者是每一次的那个薪水的加多，都带给你很多的满足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比如说一些比如说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小律师哦，他可能做了几年之后，成为那个里面的一个合伙人啊。那学校的那个助理教授有一天成为那个他的那个成为学校的副教授。那公司的经理有一天呢，成为那个 director， 成为那个副总经理的时候，但是呢，当那个升迁如果停止的时候，如果你以为这是你的事业的话，你就可能呢就跳槽哈，可能跳到别一个地方去寻找你那个满足感跟那个成就感。我现在谈一下那个第三个那个 calling， 这个置业呢，其实呢是你为了这个工作本身呢而投入了更多的热忱啊，这个你的热忱，而且呢你投入之后呢，你这个置业呢对别人呢有多有少的贡献，然后这种工作本身呢会带给你很多的那种满足感啊，满足感，这个跟你的薪水的多少还有你的那个升迁呢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啊。当薪水减少的时候，你的薪水减少或者停止的时候，升迁不在的时候，你的工作还是仍然在进行哈，你还跟工作仍然还是在进行。那传统上呢，有人用这个置业呢，来代表呢，在社会上呢非常有地位上的地位的工作，比如说牧师、传道人、医生，还有那个法官哈，还有科学家。但是呢，最近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哈，就是你的职业可能变成你的置业哈，有可能你的置业也变成你的职业。比如说一个医生，若是他只对赚钱呢有兴趣的时候，他只对赚钱有兴趣的时候，他就是把他的行医呢只当成是他的职业而已哈。若是一个清理我们教堂的那个 janitor 哈，那个清洁那个垃圾的那个工人呢，他如果把他的职业呢看成说要让我们这个教堂呢更加的干净啊，更加的卫生，然后让弟兄姐妹聚会更加的舒适的时候，那他这样的一个职业呢就变成他的一个置业啊，变成他的置业。还有我们也看到一些那个妈妈，她觉得蛮辛苦的，她都带小孩子来哈，带小孩子来，然后就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啊，她也来参加聚会，然后她就觉得呢来照顾小孩子呢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置业哈，是一个母亲的天职。这也可以小孩子呢母亲把小孩子带好呢，这也成为他的一个置业哈，一个置业。假如呢我们能够在工作中呢跟主同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工作呢慢慢呢会成为你的那个置业哈，你的 calling。 你会在你的工作场所呢能够呢在那个地方为主传福音哈，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其实呢如果能够每日能够在工作中与主同行的时候，你会把你的那个工作的场所呢成为你一个宣教的一个场所哈，那种那个带领人信主啊，能够在工作中荣耀主，那种心灵的满足感呢实在是带给你非常非常的那种喜乐哈，非常喜乐。这种心灵的充实感呢也会让你的那个工作的负担还有工作的压力呢会转换成那个心灵的那种很有满足的那个感觉哈，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哈。第一点呢，我们来谈一下我们在工作里面呢可以敬拜主哈。刚才那个这首诗歌呢唱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哈，因为神呢真的是像作者所说的哈，他真是我们心灵呢唯一的那个满足哈，他也是我们唯一的那种喜乐哈，那种喜乐。我们每逢呢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的时候，当我们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真的是要来俯伏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在前不久一个礼拜五的晚上，我们刚好就在那个玻璃坊那边一个福音的聚会参加人都是那个阿瓦纳学生的那个家长啊。我们有一天聚完会之后，我就要来整理再说说东西，突然就一个朋友跑到我前面哈，他跟我说问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基督徒呢一直在敬拜，会不会觉得很无聊？我听的时候我就笑笑跟他讲哈，我说其实基督徒在敬拜的时候呢是很美很美的事情哈，你基督徒呢在敬拜中呢其实呢不断呢可以在神那边支取神很多的丰盛，在敬拜的当中呢可以让你的灵里呢想安息哈，而且呢在敬拜当中呢你的心灵呢 得着何等大的那个滋润啊！其实呢，在敬拜中呢，得着最多的好处呢，就是我们自己哈。我看他，我一面讲，我看他一面在那边点头。我想这个答案哈，他应该也很喜欢哈，因为呢，得到益处的是我们自己哈，是我们自己。那敬拜呢？有人以为敬拜一定要在那个啊 church 里面哈，其实呢，圣经讲到呢，在敬拜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呢，你都可以敬拜哈，甚至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在工作的场所，你在你的实验室，在你的那个办公室里面呢，都随时你可以敬拜神哈。所以呢，我们呢，真的是在工作里面呢，啊，能够来敬拜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很多很多的那个能力哈。那我有一个经验呢，就是差不多六七年前，我在一家公司上班，因为我是很资深的那个工程师，他用这样的一个资深工程师来害我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一个很大的 project， 啊，这个 project 呢要差不多九个月就要做完哈。那我一去到这个公司呢，我虽然对整个系统都是对我来讲都是新的哈，我完全没有那种那个 learning 的 period， 没有那个学习的一个空间哈，所以他就把这个 project 就丢给我，然后要我赶快把那个进度写出来哈。所以呢，为了要赶这个进度呢，不得不呢每天呢都加班熬夜哈，早上到公司差不多九点半十点到了公司，晚上半夜呢一两点回到家哈。每次我太太从半夜醒来的时候呢，哎，怎么身边都没有人哈，没有人，因为还在公司加班哈。那你知道，在这段很艰苦的、很难熬的两个月的当中呢，我就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呢，在那边敬拜神哈。因为一方面身体是很累哈，然后一方面呢，人家都已经回到家了，已经半夜十二点一点了哈。在那边呢敬拜神的时候，我就唱诗歌，在那边敬拜神哈。所以你可以听到，就是说除了机器的那个嘈杂的声音以外呢，还可以听到呢，我在那边赞美啊，用诗歌来赞美神，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哈。我就发现呢，那个工作里面呢，就疲劳就完全不见了哈，工作呢就效率呢就会更多的好，更加的美好哈。所以我就是觉得，真的是在工作里面呢，能够呢啊，在敬拜里面也能够来啊，来跟神亲近哈。来在工作中呢也能够呢与主同行哈，特别是在那两个月的当中呢，我觉得呢我获益非常的多哈，虽然是工作非常的劳累，但是呢感受到主那种同在，你在敬拜中与他同在那种美好，真的是感觉非常非常的美哈。那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很多弟兄姐妹都会问哈，那什么是讨神喜悦的敬拜，什么是讨神喜悦的敬拜哈？我非常喜欢那个罗马书啊十二章一节所讲的哈，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讲的哈，我来念给大家哈。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里面好像看不到敬拜这个字，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呢，啊，后面这一段呢，他说你们如此侍奉，这个侍奉呢，我去特别去查一下他的那个原来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哈，而且呢，啊，我也去做一个表格哈，做一个表格去查这个字到底这个希腊文叫啊 latria 哈，这个字到底是做侍奉解释呢，还是做敬拜解释哈？其实呢，侍奉是在敬拜当中哈，敬拜当中是来侍奉哈。其实两个字呢，都非常的非常的接近，两个意思都非常的接近哈。但是呢，我就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呢，从它的内证，从它的那个里面上下文的内容呢，我觉得呢，还是用这个侍奉啊，我觉得用那个敬拜呢，还是比较美哈。后来我就做一个表格哈，去做一个表格，那个字呢出现的地方呢，我去看。大部分都是做 worship 解释哈，大部分这个字呢，我刚刚看的那个字呢，这个希腊文都是做 worship 解释哈，很多的版本啊 ，NIV 啊 ，NIV 是比较让我们读的圣经呢比较通畅，所以它那个字呢也把它当成那个 worship 来解释哈。然后呢 ，NRSV 呢是比较接近那个原文哈，中以那个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它也用这个 worship 来解释哈。所以呢， 刚刚我念的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呢，其实呢是讲到我们最好最美的敬拜呢，其实呢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就是说最美最美的敬拜呢，就是把你的那个主权呢转移到神的身上，让神呢在你身上呢掌王权居首位，这就是一个敬拜的一个最高点啊。我实在要事先跟弟兄姐妹声明一下哈，我刚刚这样列出来呢，其实不是在卖弄我这个希腊文的知识，我也不是在批评那个和合本圣经的那个翻译哈，和合本圣经翻译是非常的好哈，但是呢，我个人自己有一个执着哈，我择善固执哈，我就是愿意呢，在神的那个话语上呢，能够来按着来正义来分解神的道，我实在是愿意呢，在神面前呢，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哈。能够竭力呢，在神面前呢讨他喜悦，这就是我的一个目标哈，一个目标。我看过那个穆安德勒哈，穆安德勒的一个小册子哈，这个小册子呢写到那个敬拜的秘诀哈，敬拜的秘诀啊，我没有那个印出来哈，我念给大家听哈，我实在是很一小段而已哈，但是非常非常的讲得非常的好哈，讲到敬拜，他说，当我们人的心俯伏在他的面前哈。来想念呢神的那个伟大，想念神的那个圣洁，想念他的能力和他的爱心的时候，能够将他的名所该得的荣耀尊贵和敬拜归给他的时候，我们结果就是我们人的心呢就能够来敞开哈，就能够来敞开来接受呢神的那种亲密，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这种伟大的工作哈。我很喜欢这一段的很小的一个经文哈，就是不是经文啊，就是这个穆安德勒哈，他是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伟人哈，他写了很多很多的小册子呢，都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帮助基督徒呢，能够更深的进入的来到神的那个面前哈。那圣经呢，至少我所知道哈，出现了那个三幅哈，很美在敬拜里面的很美很美的图画哈。第一幅的图画呢，是出现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哈，一开始就看到撒拉虎呢，在那边呢敬拜，在那边归荣耀给神哈。哦，我看了以后呢，觉得哇，这是一幅很美很美的图画哈。第二幅很美的图画呢，出现在启示录的第四章哈。启示录的第四章呢，讲到在天上的敬拜呢，那种宏伟的那种状况呢，形状呢，那种状况呢，看了好像这个图画之后，想象之后呢，觉得呢神呢真是何等的伟大哈。然后第四章讲到敬拜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神哈。然后第五章呢，启示录第五章又讲到一个敬拜哈，那时候的敬拜的对象呢就是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所以呢，你看到这三幅的图画呢，都有共同的特点哈，共同的特点就是呢，你在敬拜的当中呢，你来服侍神。在敬拜的当中呢，来赞美神哈，然后呢，也在服事的当中来敬拜神，在赞美神的当中呢，来服事神，就是这三幅图画呢，非常美的图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地方哈。我差不多1988年的时候呢，我在一家公司上班哈，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公司哈，我们owner 是从那个香港来哈，所以我们那时候公司呢。大到一个地步呢，光我们那个 engineer 的 building 呢，就有300个中国的工程师哈。你看大到这么一个地步，198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 building 呢都是叫 engineering building。然后呢，我们的同事呢几乎呢都是中国人哈，都是中国人。然后呢，我那时候刚去公司没多久，就有一个弟兄啊，他就跑过来哈，他就跟我讲说，我看你一定是基督徒哈。我就问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他说：“你脸上露出这种喜乐哈，实在是没办法隐藏哈，是你一定是基督徒没有错哈。”我说：“是啊，我是基督徒。”然后他就跟我讲第二句话，他说：“神呢，真的是 really touch， 就是感动他哈，神感动他呢，要来找我呢，跟他一同来祷告，一同来祷告。”然后就顺服圣灵的带领哈，真是有一个祷告的同工。然后我们就开始约定一个时间，一个礼拜一次到两次呢，我们就开始来祷告哈。然后呢，我们这个称为那个祷告敬拜的聚会哈。所以呢，我们这样 我跟他祷告了一个月之后呢，第二个月就有一个姐妹加入了哈。结果你知道我们开始三个人成立这个祷告聚会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弟兄呢用广东话祷告，我用国语祷告，这个姐妹加进的时候用英文祷告，哇，觉得用不同的语言哈来祷告，哇，这个实在是何等的美啊。然后我们几乎我们三个人呢，他祷告两三个月之久哈，我们同时呢都有一个感动哈，圣灵就感动我们，同时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呢，就说需要能够在公司里面呢有一个查经班哈，查经班，然后我们也就顺服哈，我们也就开始找那个公司哪一个地方可以称我们的一个查经班的一个地点哈，结果呢很感谢主哈，我们的那个 owner 呢，我们那个公司的老板大老板呢，他也是那个基督徒哈。哇，结果我们跟他说我们需要一个查经聚会啊，查经班啊，请公司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教室哈。哇，结果他就assign一个很大的 conference room 给我们，很大，非常的大哈，差不多占我们这个地方的三分之一左右哈，我们这个地方的三分之一左右。结果大到一个地步呢，我们有好多的那个中国工程师，我们的同事呢，中国工程师的同事，他们就来参与我们那时候查经班。差不多有三十几个到四十几个来到我们当中，我们那时候就请那个 Masa 哈，李替华姐妹呢，来帮我们做那个讲解圣经哈，也帮我们做那个造就哈，也帮我们做那个个人谈到的事情。结果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哈，这些来参加那个查经班的我们的同事呢，你知道在一两年以内啊，陆陆续续的一个一个呢。都不再称为我们的朋友，就称为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呢，实在是很感谢神哈，实在是想到神的心呢，是真是这么爱每一个人的灵魂哈，能够呢借着在各样的一个场合、各样的时间里面呢，神的爱就感动他们哈，让他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哈。我实在是想到神的爱，真是何等的广阔高深哈，想到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就是一个人沉沦呢，他都心里都感到非常的伤痛，非常的伤痛。第二个我要分享，在工作中呢，来感谢神，来感谢神。我印象很深刻，在一天的早上我就要去上班，结果我就把车库的车门打开，然后我就从前门呢就走到我的车库，结果因为太阳的那个关系就照到我那个车子的那个后面很亮哈，结果我就看到我车子那个左后轮呢就卡了一只那个钉子，这个钉子非常的大，还会发亮哈，结果我看到这个钉子呢卡在这个车轮上面呢，你知道我的反应是什么？我突然就眼泪哈像那个流水一样呢哗啦哗啦就流下来了。为什么我会流眼泪呢？因为呢我实在是感觉到神呢常常在保守我出入的平安呢，我觉得我没有为神这样的一个恩典呢来感谢他，所以我就觉得很对不起我的主啊，主竟然在这暗中，在那个我不注意到的地方呢来保护，来保守我的出入平安。所以因为这个事情之后呢，我就跟神求主赦免哈，从此我就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是凡事谢恩哈，凡事谢恩。当我学到这个凡事谢恩这个功课之后呢，不论遇到什么事情呢，我都可以克服哈，因为呢，我只能够跟神呢感谢，不论遇到环境何等的艰苦，环境我都当成是神呢给我一个试炼的一个机会哈，一个考验的机会，我还是来感谢神哈。所以呢，学到这个凡事谢恩的功课之后呢。有工作呢也感谢神哈，在工作的忙碌也感谢神，加薪少的时候感谢神哈，在加班多的时候也感谢神哈，老板对我不好的时候我也感谢神，反正我就是学到这个凡事先的功课之后，对我呢真是受益无穷哈，就是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呢我也感谢神哈。还有一件事情呢我觉得很深刻，就是我在第二个公司上班的时候，第二次呢被 lay off 了哈，被第二次被 lay off 了，结果呢，我就呢把我的履历表呢准备好哈，要去赶快去丢那个履历表哈，好像是轰炸机的方式哈，去轰炸每一个公司哈，因为我只要看到这个公司呢有 opening， 我就赶快递给他们哈，也没有去问清楚他们要找什么样的人哈。 所以呢，在那时候呢，就好不容易呢，丢了履历表之后，一个月半之后，一个半月之后呢，就好不容易有一个面谈的机会。那这个面谈的机会呢，那个我就很珍惜哈，珍惜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我就很珍惜，就去参加这个面谈哈。结果呢，前面呢四个工程师呢跟我问一些比较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哈，我觉得都可以过关哈，都可以跟他们答得很好哈，所以我想哎，这一下应该没问题了哈，可以找到这个工作了哈。然后最后把关的，就是这个经理哈，这个经理呢，他就问我两个问题哈，问两个问题。他第一个问题问我说，你的优点在哪里哈？你的优点呢在哪里？可以为公司呢做什么样的贡献？哦，我就滔滔不绝啊，口若悬河啊，哦，这样跟他讲了半天啊，而且还口沫横飞哈，哦，讲得非常非常的高兴哈，好像把我优点呢讲得非常非常的那个多哈。所以他说很好很好哈，他就跟我说 very good very good 哈。然后第二个问题，他跟我问说，那你的缺点呢在哪里哈？你如何改进？结果我就看着他哦，脑筋一片空白啊，我不晓得怎么答。然后呢，他看我在那边一直摇头哈，他说哦没关系没关系，他很客气跟我讲说没关系哈，我就拿一张纸来给你哈，你就写上去哈，然后十分钟之后。我再来回来看看你，你可不可以给我这个答案哈？就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呢？这十分钟以内，我根本想不到一个缺点，我想不到一个缺点。结果呢，那个十分钟之后呢，白纸呢写不到一个黑字啊。这个经理呢就把我送到门口啊，说啊，你先回家，就等我的消息啊。大家知道。其实呢是没有消息的啊，他只是客气跟你讲。因为这样的经历呢，我就回到家哈，跟我太太讲哈，我说这个经理问我的缺点在哪里，我完全十分钟里面有答不出来。结果我太太呢，她说你的缺点呢，第一日子过太懒散，第二不帮忙做家事，第三做事拖拖拉拉，第四没有时间观念。哦，一分钟里面把我讲了十几个缺点。哦，那时候突然就觉得很羞愧哈，真的很羞愧，我就觉得非常的羞愧哈，我就突然呢，脑筋呢就冒出神的一句话，耶稣说，当人家都说你好的时候呢，你们就有祸了哈，真的是这样子哈，因为以前总是听人家说好话哈，你没有觉得你的盲点在哪里，直到呢，太太跟我讲这样的话的时候，我才猛然想起来哈，我会想到神的话语说哈。彼得前书啊五章五节，还有啊雅各书四章六节都说得很好哈。他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所以呢，神是要在这个功课里面呢，学习呢更多的谦卑哈，更多的谦卑，更多的倚靠他哈。所以我真是很感谢神呢，借着这样的一个学习呢，每逢有人跟我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说出我生命中的盲点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感激哈，非常非常的感激，因为从来没有人呢跟我呢讲这样的一个缺点哈，所以经过这样的 interview 之后，经过这样的事件之后呢，我学习到一个能够来谦卑的一个功课哈，也能够学习感恩的功课。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记载，主耶稣呢曾经呢医治呢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但是大家知道有几个回来呢来跟他感恩呢，只有一个，只有一个。耶稣说呢，那医治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九个人在哪里呢？所以可见我们懂得感恩懂得谢恩的人呢不多哈，十分之一哈，百分之十哈，如果说我们这边有两百个人的话，差不多二十个人呢懂得怎么感恩哈。那我很感谢神呢，就让我学习到这样一个凡事谢恩的功课呢。当我在工作中与主同行，学习到这样一个感恩的功课的时候，我就自然而然呢，能够在工作里面呢，克服呢常常呢遇到的这一些的挫折感哈。比如说我刚刚有提到，有时候工作里面呢压力非常的大哈，大到一个地步呢，你没办法喘气哈。但是你如果能够凡事谢恩呢，你就能够胜过。这个压力太大的挫折感， 或者是加班太多，你就不会抱怨啊，你就觉得神在给你历练，在给你学习哈、啊。或者是加薪太少哈、啊，有时候会抱怨，对不对？但是呢，你如果学习到这个凡事先的功课，你就不会对这个加薪太少呢来抱怨呢。反正有加薪，你就很感谢了哈、啊。然后呢，也不会对环境太差、设备不良来抱怨，也不会呢被这个裁员呢来抱怨哈、啊。反而都能够来感谢。还有呢，就是有时候老板呢非常的刻薄哈，非常刻薄的对待你哈，百般的刁难哈，万般的那种那个刁难，你都哈可以来胜过这些的挫折感。当你如果能够在工作中呢学习呢怎么来感谢哈，在与主同行的当中呢如何来感谢神。为什么我们在与主同行当中呢可以胜过这些挫折感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神呢已经呢为我们呢啊预备呢在将来那个美好的这个基业哈，这个基业呢是不能朽坏哈，不能玷污，也不能衰残的机会，因为神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是在将来哈，所以你对目前的这些的挫折感、这些属地的事情、现今的事情呢，你呢都可以来胜过哈，因为神呢带给我们这种活泼的盼望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盼望，是一个存留在天上那么丰富的一个基业哈。我在这个地方呢，要再次来感谢神哈，因为呢，神实在是开我的眼睛哈，在工作里面呢，与他同行呢，这个是常常呢，把盼望呢带到这个将来的那个盼望，我不会看到眼前的挫折，看到眼前的困难呢，而灰心挫折哈，而被跌倒，被环境呢啊那个打倒了哈。第三点我要分享呢，在工作中呢，我们来见证神哈，来见证神。根据分析哈，很多那个专家在分析哈，他们说呢，在工作的场所里面呢，有一些所谓的那个隐形哈，隐形员工就是隐形人那个隐形的员工哈，这些隐形的员工呢，他们是怎样的一些员工？他们觉得呢，在公司里面呢，不受到重视哈，没有受老板的重用。他们觉得在公司里面呢，好像是冷落哈，好像冷落被打入那个冷宫一样哈，所以呢，他们会采取一种反击的行动哈。他们采取的行动是什么？他们呢，工作的表现呢，只求60分啊。然后呢，他们呢，常常在抱怨哈，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哈。然后不单是抱怨哦，而且这些隐形员工呢，会把那些新来的员工呢。也跟他们那个传授呢他的技巧哈，传授这些技巧，让他们心里常常在想哈，说我工作的表现再怎么优秀呢，公司呢也不会注意到我哈，我干嘛那么拼命？既然呢有可能呢成为呢下一波被裁员的对象，那我又何必呢为公司呢啊来像拼命三郎这样的来拼命呢？但是呢。我们若是能够在工作中呢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呢绝对不会成为那一群哈，不会成为那个隐形的员工哈，因为圣经说呢，我们呢本身就是眼哈，我们本身呢就是光哈，这个眼跟光呢是本身呢自己有那样的一个作用呢，然后呢就能够来影响那个外面的那个环境哈，所以呢这个光呢。我们可以来解释哈，就是光呢，就是不能隐藏的哈。光呢是做照明用的，所以耶稣呢告诉我们呢，我们的光呢也当这样照在人的面前，当人家看到我们的好行为的时候呢，就能够把荣耀来归给我们的主啊。那个做眼的功用呢，就是能够来防止那个腐化，防止那个腐败哈，特别是防止我们内心呢受到这些周围不良的环境的影响哈，来防止我们能啊被腐败、被腐化了，也能够这种心呢也能够来影响其他人呢，防止呢他们呢也被这个啊世俗的环境、不良的环境呢所影响哈而腐化了。我们若是在工作中呢能够与主同行呢，我们很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把光跟眼呢。这样的一个特性呢，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呢，来彰显出来哈，成为主呢美好的见证人。我记得在1001年的时候，那时候 我在那个 Cisco 上班，那时候是经济呢最不景气的时候哈，特别是2001年的那个九月呢，刚好那个遭遇到那个911哈，所以呢那时候经济很不景气。那有一天呢，我就上班的时候呢，我就开着车子，然后到了那个 building 的前面，到了那个办公室的那个大楼的前面呢，那时候就开着就那个下着那个毛毛细雨哈，我们因为停车场很大哈，所以呢我要走一段路哈，结果因为是下着雨的关系呢，我就把我的雨伞呢拿出来哈，当我把雨伞拿出来的时候，我就突然呢闻到一股呢，我把它打开，闻到一股那个非常那个清香的那个花的味道哈，就一直扑鼻的那个味道，很芳香的味道，就在我的那个鼻子里面，我就感觉嚯、非常非常味道非常非常的芳香啊，一直在那边闻，一直在那边深呼吸，要把那个香气呢闻进去啊，把它闻到里面哈、然后就往低头往其他看，其他也没有花哈、也没有那个旁边也没有花，那个小岛里面那个停车有一个小岛哈、安全岛哈、根本也没有花哈、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奇怪，这个香味到底是从哪里来哈、所以我走差不多50公尺呢，就到那个公司的那个大门口啊，我才想到啊，原来这个花的香味呢，是因为呢我这个雨伞呢跟我花的那个跟我那个香精哈、放在一起，那个香精是有花的味道的香精，把它放在一起哈、好久好久呢没有用了哈、结果那一天呢下雨的时候呢，把雨伞打开的时候呢，啊，就闻到这个香味哈、我就突然呢想到主好像哈、要我学习一个功课哈、就是呢跟他同行的当中呢，你那个身上呢就无形中呢会流露呢主那种芳香的气息哈、在你的身上。我觉得神让我要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哈、所以呢就在那个2002年的时候，差不多将近过了半个月哈、那个半年哈、2004年4月的时候，公司呢突然就包括我们有几个人在做的 project 呢，把它 outsourcing 哈、outsourcing 中文怎么翻，就是把它那个转移到那个印度去做哈、转移到印度去做。所以转移到印度去做的时候，我们呢很多很多 engineer， 我们同一 group engineer 呢非常非常的生气哈、非常非常的生气。结果呢就那两个月当中呢，他就都完全呢都不来上班哈、每次他来公司拿东西的时候，我看他的脸哈、都没有那种高兴的感觉哈、但是呢神给我的恩典呢，就是我在这两个月当中呢，我仍然照常哈、在我的 lab 里面，在一边拿楼梯啊爬上爬下，在那边架那个网路线哈、突然我们的二线经理呢走过来呢，他看到我在那边忙这个忙那个，他知道我被 lay off 了，他跟我说你还在这里忙什么啊，你在这里忙什么啊。我知道他的意思哈、他说其实被 lay off 的时候应该要找工作要紧啊，还在公司忙这个。但是我那时候是忙着要把我的 project 呢把它做到一个高一个段落，然后交给那个印度。后来呢私底下呢，我就有一个同事跟我讲说，二线经理跟他讲他说 Tony 这个人真的不一样哈、人家被 lay off 都要找工作，但是他没有，他一直在公司里面还在那边忙这个忙那个。然后他跟那个同事讲哈，那同事也跟我讲，他说这个二线经理呢，他说以后 Cisco 有那个 opening 的时候呢，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找我去哈，找我再回去哈工作。所以我觉得呢，这实在是一个神的一个恩典哈，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流露，我不是特意要去把这个工作就是做好，就是很自然而然有感觉说这个责任呢在我的身上，我要把它做好。所以我就把这个目前的工作呢，虽然被 lay off 了，我还是把它摆在第一位哈、我那个找工作呢，我还是把它放在这个其次哈、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又发生了，当我做到他说两个月就要离开了哈、第七个礼拜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同事呢跑来跟我讲哈、他说那个 Donny、我的英文叫 Donny， 他说我太太的公司哈、就是 Broker 哈、他说我太太公司呢现在目前呢在找一个人哈、他的那个背景呢就是跟你很 match 哈、你的背景就是他们所需要的人哈、他们就是需要一个能够写程式，能够来测试呢自动化的测试呢他们公司的产品哈、那就赶快叫我把那个履历表递给他哈、结果呢我因为第七个礼拜呢把履历表递给他的时候， 结果呢，那一个礼拜的礼拜五呢，我就去他们那边 interview， 就 interview 呢，你知道非常非常的顺利哈、哦，十几个工程师老板呢跟我 interview 呢，他们都把我当成呢好像公司里面的一份子哦，说啊你来的时候要做这个，要做这个，做这个，做那个哈、哦。我是觉得呢，在隔一个礼拜一呢，就得到他们拿到他们的 offer letter， 所以我还没有离开公司的时候呢，他的 offer letter 呢已经送到我的那个啊手上了哈、哦，所以我觉得呢。真的在工作中里面呢，可以经历呢神很多的恩典哈。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呢，谁呢才是我真正的老板哈。我所信的是谁哈？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经历哈。那这个同样的经历呢，也发生在另一个公司的身上哈。就是我后来跑到 Broker 去，也是呢公司呢又把我们的 project 呢又 outsourcing 去印度了。结果同样的事情又发生，我也是呢。在这忙这个忙的，但是没有架网络啊，那个网络已经架好了，我只是在网络做一些测试哈，做一些测试。结果我周围的同事他们没有被 lay off 啊，他们都跑来跟我讲，他说：“哎呀，赶快找工作要紧啊！”你说还在这忙这个，哎，丢着没关系，丢着没关系。我就跟他说：“哎呀，我还在领公司的薪水啊，我不能这样子就把它丢着不管哈、啊，丢着不管。”哎，结果你知道又有奇妙的事情发生，就在我要离开公司的前一个礼拜，就有一个就是我目前公司的一个 director。他就打电话来到我家哈，打电话我家，然后他跟我太太呢，就留他的 cellular phone， 他留那个公司的电话，留他家里的电话，我留三个电话，要叫我赶快呢啊跟他联络哈，跟他联络。结果呢，我就因为这个原因呢，跟他联络之后，啊，他就那个礼拜我礼拜三给他，那个礼拜五就找我去 interview， 也是礼拜五 interview。结果那一天呢，我去 interview 的时候，我就当他当场就给我一个 offer letter。结果我又回到那个公司再去的时候呢，同事说啊，赶快找工作。我说啊，已经找到了啦，已经找到了，就谢谢你啊，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啊。在工作里面呢，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眷顾啊，这样的一个啊看顾啊，他知道呢，你只要在工作里面能够尽心，能够尽力呢，成为他美好的见证的时候，一切的后果呢，他都来帮助我们，来承担我们。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啊，神都在眷顾啊，何况我们是他的儿女，他岂不眷顾我们呢、啊？最后呢，我要分享第四点啊，在工作中荣耀主。在我这二十几年的工作里面呢，在前十年的当中，我真的是会落入一个圈套。也会落入一个陷阱的里面。这个陷阱是什么？是一个种族的偏见。因为我那时候只喜欢跟中国的工程师做事，我只有喜欢跟美国的工程师做事，我不喜欢跟那个印度来的同事，不喜欢跟越南人的同事，也不喜欢跟黑人的同事，也不喜欢跟犹太人的同事。因为我那时候感觉印度来的同事呢，他们非常喜欢吃咖喱哈，他们身上都有一股味道，我跟他一起做非常的难受哈。第二个呢，越南人的同事呢，他们讲话呢都有鼻音哈，所以你要跟他用英文沟通非常非常的难，有时候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哈。啊，有时候跟黑人做事的时候，我那时候会觉得呢，他身上都乌漆巴黑的哈，他的头脑可能也不灵光哈，我那时候在想哈。第四个呢，我跟犹太人同事呢。做事过哈，他们斤斤计较哈，吃饭付钱的时候呢，每一分钱都跟你算得清楚哈。有一次呢，有一个犹太人的同事呢，就拿一张 coupon， 他是 coupon 是买一送一的 coupon 哈。然后买一送一的时候，他去的时候，哎，他就叫我付钱哈，叫你付钱。然后付钱的时候呢，他说买一送一嘛，然后那个送的那一份呢，他拿去了哈。所以呢，有时候就这种原因呢，不喜欢跟他们做事哈。但是你知道神如何操练我的生命，神如何来除去呢我这一些的偏见。神就特意呢拆了好多好多从那个 WePro 从印度来的那个 WePro 一个很大的公司哈，来跟我共事，然后每天跟他们相处在一起哈，这样相处超半年的时间哈。我老板特别叮咛哈，吩咐我说他们有什么需要的话你要帮助他们，你 WeCan 呢有空你就带他们去外面逛一逛哦， 就问他们要买什么东西呢，你就帮他们带去买东西。所以无形中呢，我就在跟他们相处的当中，我觉得印度人呢很可爱，非常的可爱，也常常呢神感动我呢要为他们的那个灵魂的救恩呢来祷告，来祷告。所以我特别也关怀他们生活的需要，在有空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我都来开口祷告嘞。然后他们问说：“哎，你在讲什么？”我说：“啊，我都为你祝福哈，求这个天上的神呢，让你的环来在这个环境呢能够很快的适应哈，能够工作呢很快的 pick up 哈，能够呢将来呢你能够接受啊他的。”丰厚的救恩，就跟他讲这样，哇，他心里非常非常高兴。从此呢我对印度的同事呢我就改观了。那神怎么来对付我对这越南的同事呢？当我去那个一家公司上班的时候呢，神就 assign 一个这个，就我到那个 group 做了没多久呢，就转到另外一个 group， 这个另外一个 group 呢就是越南人的老板。他说话呢竟然呢英文呢非常的好，非常的流利，完全没有一种那个鼻音的那个感觉。所以呢，他也就这个老板呢，也是做事非常的那个精明哈、所以我就对这个越南人呢，老板呢，啊，产生了一个很美的一个印象哈、然后呢，神也让我在那个对黑人的这个同事呢，有一个偏见，怎么除去呢？他就让我在一个公司里面呢，知道哦，这个 engineer 的那个 VP 呢，是一个黑人的，是一个黑人，然后因为他是老板的女婿哈、是黑人。所以呢我跟他一起做的时候，我发现哇，这黑人呢，不像我想象的那个脑筋不灵光哈、他非常非常的聪明，非常非常的聪明，而且在策划整个步骤engineer 要需要的程序啊，都非常非常的那个，看起来都非常非常的能干哈、所以神也借这个机会呢来消除我心中的偏见哈、那神怎么消除我对犹太人同事的偏见？因为我现在老板呢就是犹太人的老板哈、他呢非常的幽默哈，非常的风趣哈，常常呢讲一些话呢，我们都就是在那边笑啊，那边是笑掉大牙哈，非常的幽趣风趣，非常的幽默哈，所以也无形中也改变呢我对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观念哈。我是觉得呢，真的是在与主同行的过程当中呢，神真是让我呢能够心意更新，能够变化。当我心意更新变化的时候，我真的是能够查验呢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知道神的旨意，神的美意是什么呢？神就用诗篇96:3来告诉我，在列邦中要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要述说他的奇事。所以神告诉我说，你不能在工作里面呢有那种种族的偏见哈，这对你以后呢将来的福音，将你的宣道呢会有很大很大的那个冲击哈。所以呢神就特别教导我诗篇呢96:3哈，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那时候再过没多久我又到一家公司去哈，那是一个中国人的公司哈，那时候公司呢刚好需要2-3个那个工程师哈，所以因为那时候美国很难找到这个这样的一个工程师哈，几乎每个公司都在找人哈，找人才。结果呢公司呢就从那个北京哈找了2-3位那个工程师来哈，就是找那个清华大学的来到我们当中哈。结果我们在跟他一起共事，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融洽哈。但是呢当中呢我就遇到有一个工程师哈，有一个妈妈，她呢我就觉得她来的公司没多久好像心情呢都不好哈，好像看她脸上呢都有很多的愁容哈，很多忧愁，好像常常在流眼泪一样哈。那我看到她这种光景呢，我就常常为她祷告哈，我就常常借着中午的时间呢去跟他讲那个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哈，神的大能在我的工作里面呢彰显出来，在我的生活里面来帮助我。我就把这位神呢介绍给他哈，介绍给他。诶，他后来呢也真的是去教会聚会了哈，结果呢经过一阵子的听到，他后来就信了，后来就信了。所以呢他信了之后呢，我看了他就是经过半年了，他已经信了，我看到他 不再像以前那样的一个忧愁哈、我看到他取而代之的是那种脸呢，充满很多的喜乐，充满很多的荣光哈、因为是什么原因？因为他愁容，以前的愁容是因为他的小孩，他的女儿才两岁，都在那个北京，他的先生也在北京，他的爸爸妈妈家人都在北京，他一方面想念他的家，一方面想念他的小孩。但是信了主之后呢，他真的是很喜乐哦，因为他知道怎么把这一切呢都交托给神，交托给神。所以他很感谢我，每次他看到我的时候，我看到他都是用很感激的眼光来跟我那个打个招呼，然后呢也邀请我跟我太太呢常常去他家呢吃那个水饺哦，特别是他亲手做的北京的那个水饺哦。你知道我心里很大的感动哈，因为你在工作中里面呢，来见证神、来荣耀神的时候，竟然带给这个人信主，而且不单这个妈妈信主的时候，他的先生后来两年后呢，来到美国呢，也信了主哈。看到他这么的喜乐，改变这么多，他也信了主。然后这个他的公公婆婆，也就是他先生的爸爸妈妈，来到美国的时候，看到这个家庭呢，因着神的恩典在里面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信了主。然后我这个同事的爸爸妈妈来的时候呢，也因为这个原因呢，才信了主。所以你看到神的恩典呢，真是何等的大哈，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哈。我心里呢，真是受到了很大很大的感动。当你传福音给一个人蒙恩得救的时候，神就让他们整个家族呢都蒙恩得救。真的是我们在工作里面呢，需要呢常常呢来荣耀我们的主哈。我在湾区呢做了20几年的工作，弟兄姐妹知道我常常换工作，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是喜欢常常换工作的人，我不是喜欢常常换工作的人，我常常很那个感动，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有时候做一个公司呢，就做10年、15年、20年，从来没有离开，但是我呢，常常做了3年、4年就要离开，我常常跟主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能够找到一个从一而终的一个教会，而不是一个公司。从一而终的意思呢，就是从一开始做一直做到退休，做到退休，说主啊，可以给我一个从一而终的这样一个公司，我可以在那边也是我可以为你做见证。但是主只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然后呢，紧接着他说呢，我就是要把你当成那个宣教士一样到每一个地方呢，就是成为你的宣教工厂，你就在那个地方呢来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我发现呢，神的话是真的是我很感动的因为我发现呢，每次我到一个地方去，做了2、3年好好的突然我传福音呢给同事，这个同事他信了主，他们一家人也信了主之后呢，很奇妙的。神又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公司去了然后又是公司，在新的公司又是传福音做见证领人归主的时候，又是2、3年过去了，神又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公司。所以我总共换了差不多8个公司了，20几年，但是我从来不抱怨了，不再抱怨了，因为神呢知道呢我的心意呢是要来为他做荣耀的见证。今天的经文呢，弥迦书说6章8节说，世人啊，耶和华一直视你何为善，你向他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时候神的选民呢没有跟他同行，所以神的选民呢会厌恶这个公平会趋往这个正直。神的选民呢实在是多行不义的事情有人呢甚至占据人家的田地，有人呢夺取人家的房屋，有人呢甚至连寡妇的那个唯一的财产呢也要把它侵占了完全呢没有怜悯人的心。那些做官长做首领的呢也是狂妄自大欺压百姓完全不谦卑所以神就呼吁呢弥迦呢他的仆人呢来呼吁他的百姓说，你们呢应该呢行公义，要好怜悯，要存谦卑的心呢与神同行。我想我刚刚讲了这么多的与神同行，弟兄姐妹或许会问，那我们该如何来与神同行呢？我觉得神要我们与他同行的先决条件呢，就是要我们先将我们的心呢归给他， 阿摩斯呢三章三节说，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我们想到以诺若不跟神同心，怎能跟神同行三百年呢？摩西若不跟神同心，怎能跟神同行四十年呢？摩西被描述为跟神是面对面所认识的哈。亲爱弟兄姐妹，若是今天神问你问我的时候，你已经跟他同行多少年了？如果你说一年两年三年，哇，真的是很好啊。但是呢，我实在不盼望有人说啊，零年哈，没有，完全没有哈。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你做你的基督徒，神做他的神，我们之间彼此没有交集，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哈。当你如果 answer 是零的时候，没有跟神同行过的时候，从来没有过的时候，你会尝到这个我们所唱的诗歌、哦、诗歌里面那一首诗歌叫做耶稣恩友，耶稣恩友，这首诗歌你会讲，他会像作者一样的尝到这样一个滋味、哦、就是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哦、白白受。美国有一个作家、哦、就叫 Camp、就叫 Harry Camp、啊、Harry Camp，他讲一句话呢，我非常非常的那个说啊，说啊，的确是这样子哈、哦。他说一句话啊，他说穷人之所以贫穷呢，不是因为身上没有半毛钱，而是因为心中没有梦想。我们如果把这个看到应用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的时候呢，是这样子。我们基督徒呢，之所以贫穷哈、哦，我是指那个属灵的贫穷。不是因为身上呢没有神的恩典，而是因为心中呢不愿与主同行，求主这次来帮助我们呢，能够将心归给他，能够在与他同行的当中，我们的眼目呢会喜悦他的道路，我们就自然而然呢会扮演呢以下呢非常美好的角色。第一，我们会跟他谈心，成为他无所不谈的朋友。第二，我们会讨他欢心，我们会成为他所喜悦的儿女。第三，我们会对他忠心，我们会尽心尽力的成为他的仆人。我是觉得呢，在工作中呢，与主同行呢，是容易做得到的，容易做得到的。我引用那个《生命记》三十章十四节的话，这个呢，离你非常的近，就在你的口中，就在你的心里面，使你呢可以行在你的工作里面，行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当我们能够与主同行的时候，真的是在生活里面呢，你会让你蒙受很多很多的福气。这些福气呢，神都已经准备好了，只等待呢你去来支取而已哈。这些是很丰盛的福气哈，等待你来支取。两年前呢，我过了五十岁的生日哈，我太太到现在两年之间呢，问我同样的一个问题，问了好多次哈。她说：“你工作二十多年会不会累啊？”我说：“不会啊。”我想呢，她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哈？我是在猜想呢，她担心呢，我会不会因为这个过了五十岁呢，会不会有这个中年的危机的感觉哈？然后我是在想呢，我现在呢。不是中年危机哈，我是一个中年的转机，是因为能够与主同行哈。因为中年危机的症状呢，中年危机的症状呢，是会惧怕衰老哈，会衰残哈，会有忧郁，会自我封闭，兴趣会慢慢降低哈，会疲惫无力，会反应非常的冲动，会注重这个安全感哈，会抗拒他人定下的规章。但是我在想哈，我能够跟主同行的时候。我可以跟他回答哈，在工作中很有喜乐，是因为与主同行哈，带来我中年的转机哈。我可以期盼未来，我心中蛮有喜乐哈。我对什么事情呢，非常感兴趣哈。我非常的心态呢，非常的开放。我感受到有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哈，在我的里面，无形中呢也增加我的兴趣哈，让我喜欢呢读那个属灵的书籍哈。我觉得我五十岁之后呢，还是朝气蓬勃哦。我觉得我还是有策略性的思考哈，我注重呢跟主呢同行的感觉哈，同行的那种满足感哈，不注重这个安全感，我只注重呢跟主同行的满足感呢，所以我设定 自己的规章哈，我设定呢让神呢来做来带领我前面的道路哈，所以我就到神学院来那个来学习哈。最后呢再用大家一分钟哈，我觉得跟主同行呢，其实呢不是一个口号哈，也不是一个知识哈，也不是一个座右铭哈，跟主同行呢，其实呢是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哈，在我们生活的层面当中，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服事里面，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都可以与主同行，让与主同行呢成为我们成为我们一生中呢最美好最宝贵的功课。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再次何等的感谢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借着与你同行来支取你的丰盛，借着与你同行来得到神你要预备要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主啊，巴不得真是恳求你，让我们真是能够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来实行，能够来与你同行。主啊，因为这是离我们很近的，就在我们口中，就在我们的心里，就可以使我们遵行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来与主同行的过程当中，能够学习谦卑的功课，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能够为主来荣耀我们的主，能够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主恩上加恩，来带领我们的道路。我们再次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